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和我在一起的呢还有我的搭档啊，主持人新田。新田你好。
好，丁月好，听众朋友。
又到了周五这个热点大家谈的时间哈，我们会把最近发生的一些最热门的话题，最值得探讨的一些新闻热点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您随时随地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今天主要有两个话题啊，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呢，一个是关于这个芬太尼啊，现在已经悄无声息的啊，在蔓延到整个湾区，而且呢尤其危害到青少年了。但是这个芬太尼它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如何越来越扩大啊，它的这种危害力其实跟这个 open border 啊也有关系哈。同时我们等一下呢也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边境危机的一些情况。好，首先请新田来跟我们讲讲这个湾区啊青少年受到这个芬太尼的危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这个芬太尼的数量啊，尤其是在过去一个月呢是明显的增加，而且它就是特别针对青少年。那么就像在本周湾区Hayward 啊，东湾 Hayward 的警方呢就说他们是查获了700多颗五颜六色的芬太尼药丸。这些药丸呢看起来就像糖果，形状像什么手榴弹啊、机器人啊，还有甚至有 Hello Kitty 啊，那这个看起来就很吸引年轻人嘛。那专家表示呢，这些药丸只需要一颗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这么多啊。
那么其实对它，因为芬太尼啊，它本身这个它的毒，它的药性啊，它的毒不叫药性，它的就是毒性哈、啊，毒性是一般像这种海洛因的50倍，那比一般的其他的一些毒品是要厉害100倍，所以就是说可见啊，就是好像零点一还是0.2个这个 kilogram 就可以置人于死地。那其实呢在湾区在东湾还不是说仅仅这一个地方啊，其实在南加州的学校里面已经是至少有在过去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啊，已经有7个案子哈、啊、都是学生芬太尼中毒死亡。
哇、wow, 所以听新田介绍，我想可能很多人才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个芬太尼它的危害性有多大。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说好像海洛因啊、冰毒啊，甚至是大麻哈、啊、都是可能比较更为人所知的，这个芬太尼似乎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实际上它的危害性却是可能远远超过很多我们熟知的哈、啊、或者在媒体上听到的这些毒品的。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在湾区也好，或者在整个美国也好啊，现在有对于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蔓延的趋势呢？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先来看看，就讲到它的毒性，它的这个严重性啊。在2021年去年，加州登记在册的因为芬太尼而致死的人数就超过了5000人。然后呢，在全国范围内啊。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它的数据呢，去年芬太尼过量导致全美大概是至少有71000多人死亡，比前一年的58000人增加了很多。那所以呢，这就从到去年为止啊，这个合成类的阿片类药物呢是美国毒品过量致死率上升的主要的因素，在去年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就是非常严重的啊。而且这个芬太尼目前呢，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并不是说它本身因为就是毒瘾，有上了毒瘾啊，它就有些就上了毒瘾，它就是要用大麻也好，可卡因啊 这些冰毒也好，他是说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某些，比如说做了手术啊，或者说哪里疼痛，想要止痛，然后呢，就有人就给他们这个药片，那他们以为就是一般的止痛药片，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芬太尼啊，它是就是混在药物里面，它在上面弄一层。在止痛片上面弄一层这个芬太尼，结果就吃下去就变成过量死亡了。而且呢，这据说这样的芬太尼呢，它是非常便宜的，大概50美分一片到1块钱一片。你想这么便宜，然后呢，针对小孩子的话，他看着五颜六色的，那更吸引人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很显然啊，就是说，尤其在过去这个一年之内，它的致死量超过那么就上升那么多的话，那很显然用就是进来美国的芬太尼数量呢，也是创下了新高的。那就根据这个国土安全部，它的就在这个星期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2022年哈。对，其实2022年的这个财政年度是到9月份结束嘛，就马上要结束了。但是他们的数据是到8月份的，它的这个走私从边境走私的芬太尼数量是创下新高。当然，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它的非法移民的进来的人数被就是说被美国警方抓到的这人数是超过200万，是创新高。但是走私的芬太尼数量也创下新高，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就是非法移民人数创新高和芬太尼进入美国创新高都是有相关的。那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边境的开放。
是，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我想听起来真的是心惊肉跳哈。对于这样的一种可致命性的毒品，可是它的外表伪装的又是那么的可爱，然后让人们就是毫无防备啊，甚至是涂在这个止痛药片上哈，让一些承受病痛苦的人却无意间陷入了这个危险当中哈。那么刚才新年谈到它跟这个边境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它也有相关性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局啊，比如说现在联邦政府也好，或者地方政府也好，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有没有什么措施呢？
那当然是有啊。像这个美国缉毒局的话，在过去的就从8月份开始，他们就发出警告，对于这个芬太尼哈大量的进入美国呢，发出警告。其实大量芬太尼对于美国，的威胁呢，已经是过去好几年都一直在谈的。但是呢，他们发现现在尤其针对都已经针对到这种青少年了哈，用这种彩虹色的五颜六色的芬太尼来吸引年轻人，所以他们更加警觉，所以也发出警告。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像这个在国会哈。国会呢就有议员呢也开始要采取行动。那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啊，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Mark Rubio 和德州的一位参议员冈萨雷斯呢，他们就共同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什么？叫致命芬太尼分销重罪谋杀法案。总共呢是在联邦参议院哈，有13个共和党议员共同提案。那么参议员卢比奥就在提案的时候发声明说，使用芬太尼是18岁到45岁年轻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说，芬太尼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杀害美国人，这种致命的病毒在我们国家广泛存在，没有一个社区不受影响。因此呢，这项法案就会把毒贩子，如果他们销售致命的芬太尼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会把它定为谋杀罪。
OK。这样的一种就可以说是使用严法来去限制它。但是可是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来说哈，刚才新田也介绍了，从这个边境口岸走私进来的芬太尼是越来越多哈， 那么我还看到有个数据说，像是亚利桑那州哈，有一个叫做诺加利斯的这个口岸，它是穿过南部边境来的啊，这个芬太尼八月一号以来已经查获510万颗药丸了，42.2磅的芬太尼粉末，然后呢，包括就是从这个入进口的非法走私的这个量来看，其他的毒品哈、都有所下降，然后芬太尼反倒有所上升哈、是有上6%的上升，是不是？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于边境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有没有什么措施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一些办法呢？目前我们有看到吗？
我现在呢，其实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联邦政府对于边境的政策，以及对于在边境遇到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们的政策是，就是说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当然，就像刚才讲到，在今年的话，边防边境巡逻队他们抓到的人数哈、抓到的人数大概200万，但是呢，没有抓到的人更多。而且呢，我有采访一位就是调查记者啊，他是专门去亚利桑那州的美墨边境去做调查，他就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些贩毒分子啊，墨西哥贩毒分子，他们就是用了很多，比如说拿一些就是非法移民小孩啊做掩护，然后帮助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啊，然后呢也是他们就说要这些美国的边境巡逻队去做这种人道主义的援助嘛，这个是目前联邦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呢，这些边境巡逻队不是说真正的去行使他们去截获那些贩毒分子啊的这样的任务，而是说去他们叫 caretaker啊，去帮助这些因为这些人进来可能有生病啊，没吃没喝的呀，就去做这种保姆性质的工作了。然后这些毒枭呢，贩毒分子也摸清楚了这样的一种状况，结果他们就一边就弄很多人非法移民进来，这样的话就消耗边防的边境的这些资源，然后呢他们从另外一边呢，他们就把芬太尼啊这种毒品就可以很顺利的来运到美国境内。
所以就听起来就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样哈，就是以前他们会挖地道啊，或者用各种什么 cartel 毒贩的那种渠道来运毒，现在似乎好像在利用美国这种对于非法移民哈，尤其现在这个政府拜登政府这种宽泛的移民制度，来通过人来带毒，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非法移民入境的人数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哈，就是已经到了井喷式的这种一个状况了哈，这个也是等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再详细的来关注一下的哈。但是没想到这背后已经不仅仅是移民危机，还掩藏着这个毒品危机在后面啊。哇，听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您有了解过相关的一些情况吗？那对于目前的边境危机，您有多少认识，或者您想了解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现在拜登当局这种比较宽泛的哈宽松式的移民政策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新田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哈，从湾区的这个芬太尼哈，逐渐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伪装成像彩虹糖豆一样哈，去 target 去伤害这个青少年哈，但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条借由这个边境的这样的一种开放性哈，来 往美国不断运毒的这样的隐藏的毒品危机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对于现在拜登政府这种宽泛的移民政策您又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建议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跟我们来分享。那对于刚才谈到的这个芬太尼危机啊，还有边境危机的问题，今天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对，其实呢这些啊都不是说只是一个数字，比方说湾区居民啊，一个人叫Leopold， 他在两年前2020年的时候就失去了他18岁的儿子。那怎么回事呢？他的儿子就服用了一颗药丸，然后在睡梦中死亡。那这个药丸呢就是芬太尼。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这位妈妈呢就一直就是说告诉人家啊，这个芬太尼有多么的毒啊，让想去帮助别人。然后他看到这个Hayward警察局就发出这个消息，他们就截获了700颗芬太尼糖果嘛。
嗯，
他说他一看到他这就心就沉下去了。他说他儿子18岁，那现在他说你发现这么可怕的是 Hello Kitty 啊，这种手榴弹啊，海盗形状的药片啊。就是处心积虑的，他认为是处心积虑的针对年龄更小的孩子。他说真是太残暴太可怕了。过去两年里面啊，芬太尼的致死人数在6个州都增加了将近5倍，这是根据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家庭反对芬太尼啊他们的统计。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啊，就是因为这样失去他们这个青春年华的小孩，你想想啊，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真切，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家长啊，你就可以知道这种痛哈，有就是可想而知。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从现在来看啊，而且不仅说呢，他这个芬太尼啊还有这些非法移民呢是从美墨边境南部边境涌入美国，在这个北部边境啊，这个就是谈的比较少，但是根据美国边防巡逻队的记录，在北部跟加拿大交界的地方也是8月份呢有15万名非法越境者，比7月份也增加了2000人，是去年8月份的3倍之多。那
也从加拿大那边过来的是吧？
对对，所以这个是非法越境者，他这个报道里面没有说芬太尼啊毒品的运进来多少啊，但是呢这个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刚才就像丁月你也提到了嘛，毒品方面8月份芬太尼截获量上升6%，那么但是呢分析家就说你截获的越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没有被截获到的流通进来美国的也越多，就像这个偷渡的这些非法移民一样的。因为截获的比如说有在去年在上个月哈8月份是20万人左右被截到了，但是呢估计每一个月至少有55000人逃脱，但是有的数据说比这个还要更多，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统计到确切的数字。所以这个目前呢这个真的是，而且这样的毒品涌入社区，你看它在北加州，南加州就不用说了哈，它更靠近美墨边境。北加州像刚才提到这个消息我有没有讲到，是不是还没讲到，就是说也是在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最新发生事情呢就是说在北加州周三的时候有3名北加州 Santa Rosa 的男子被捕，他们就是因为被指控向田纳西州各个城市运送带有芬太尼的药物。所以加州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分送分销分运芬太尼的一个中心之一了。他们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工在北加州 Sebastopol 一家 UPS 商店截获了一个运往 Nashville 一个包裹，那是在7月份发生的，里面就发现有几千片的芬太尼药丸，叫 M30 就是蓝色的那种哈，上面写着这个 M30 的这个 芬太尼药片 2.4 公斤，里面还有超过8磅的冰毒。然后8月份的时候呢，又拦截到也是运往 Nashville 的包裹，里面也是同样有 M30 的芬太尼药片和冰毒。然后呢，检察官就说啊，他们就是发现说这些药片都是从北加州运往美国的10几个州。当局呢是利用监控审查、社交媒体网站和检查他们的移动支付记录来锁定这三名嫌犯的。另外呢，在一次的搜查中哈，是在哥伦比亚的搜查中，执法部门还在药片里面发现了一把上膛了的枪支。所以就是说，往往这些非法的毒品药物和暴力都是连在一起的。我采访的那位调查记者他就说，现在墨西哥的毒枭贩毒分子在美墨边境扎营，他们是扎了那种碉堡，因为他们就是而且是全副武装 AK-47，每个人都是这样24小时在那驻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确保那很多条的这种运非法移民和运毒品的通路啊是通畅无阻的，他们要保护那些他们的通路。另外呢，他们之间还火拼，内讧火拼，他们都亲眼看到，就是这个录像也好啊，还有就是他们在那里就是手持着全副武装的，就全副武装的这些贩毒分子在那里巡逻，甚至是火拼，就是把人质啊背上这些毒品，然后就从这些通道通路里面过去，然后就是进到亚利桑那州，从墨西哥进入亚利桑那州。所以这些都是现实哈，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所以大家听到就是还有从这个新闻媒体上哈，如果大家看很多所谓的主流媒体哈，他们是没有在报道这些怎么说啊数字哈，真的是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的这些数字。所以前一阵子那个世界首富啊，那个马斯克不还说吗？他说诶，怎么他转推了一个，他说这个边境危机的数据啊，他说怎么都没有媒体报呢？然后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哈。但是今天啊，谢谢新田跟我们进行了这样详细的一个报道哈。那起码让我们认清了，现在确实在我们南部边境哈，不仅有这种非法移民的这种入境的危机，同时背后掩藏着是毒品危机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到底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哈？现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它是一种态度啊，它是比较宽泛的啊，实行人道主义的。刚才新田也讲了啊，甚至很多边境巡逻队的人员已经不去执勤哈，来做这种叫做 caretaker 是吧？去照顾这些非法入境的移民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些虎视眈眈的毒贩们却就 take advantage。钻这样的一个漏洞，大力的发展他们的毒品事业哈，源源不断的往美国在运输非法移民以及毒品。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哈？希望您跟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分享和沟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正在关注讨论的话题呢是边境危机哈背后隐藏的这个毒品危机，尤其是芬太尼哈在最近几年日益加剧哈，残害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这个威胁青少年生命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毒品。那刚才新田跟我们讲到，就是南部边境哈这种大规模的入境非法移民，那其中他们夹带了很多这样的毒品哈，这也被很多毒贩啊就是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运毒通道哈。那除此之外据说还跟这个中共啊，也就是中国的政府也有相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其实呢这个在几年前啊就已经是有人美国调查记者呢他是专门去中国做了调查，那个城市呢其实就在武汉啊， 那这个呢，可能今天节目时间不够，我们可能不能多说。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美国政府也已经调查出来，而且在川普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中国呢是一个让芬太尼就是出口，等于说是出口到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应商一样的。那么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芬太尼的它的前体的，就它前面的，就是制作芬太尼的那个原料呢是在中国的。然后呢、墨西哥贩毒呢，他们贩毒分子呢，他们都是从中国来购买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他在网上直接就是卖到海外，包括美国哈，在中国。
嗯OK，
然后呢？
所以也就是说，中国是就是提供这个芬太尼制毒原料的一个国家。那中共政府没有什么作为吗？没有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在川普时期呢，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中国的话，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如果中共政府他真的想要制止的话，他应该是有办法的，对不对？你说在中国，只要政府下个命令下个决心，他什么制止不了啊。但是呢他就一直是没有做很有效的一种措施的。结果在川普时期呢，大家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呢就有新闻报道嘛，川普政府就是这是他跟中共政府哈、做谈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结果到后来呢，习近平政府就答应说，在这个就是说阻止毒品流，阻止芬太尼流往墨西哥，流往美国事情上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哈，需要会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呢，就根据这个美国一个政治风险杂志的出版人哈，叫科尔，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中共政府现在呢是把这个毒品问题作为武器来对付美国。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谈判其实一直在进行哈。就是中国政府就没有说非常果决的去说我们就会怎么怎么做，所以他就一直在谈判。但是呢，就在前阵子，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台湾这个事情之后呢，中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就宣布暂停跟美国有关非法移民遣返、这个气候谈判、跨国犯罪和反毒品项目的双边会谈和合作。那你听到里面就有反毒品项目的一个会谈和合作，他们就说暂停了。所以呢，这个科尔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政府呢就对美国进行报复，这个其中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停止芬太尼问题的谈判。
所以之前光说不练，现在连说都不说了哈，这个中共政府。那么在这种新田在介绍的同时呢，我也搜索到一个数据哈，就是在2018-19两年间哈，就是除了就是说中共政府哈，这个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管制大量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国和墨西哥之外呢，还有单单就是从中国直接啊寄往美国的芬太尼非法药品就有8亿美元。他们是通过那种网购的方式啊，就是中国有很多那样网站，然后呢就用 UPS USPS 就寄过来了。大家想想看，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哈，再往美国运毒，这真的是运毒哎。所以
对，然后就是在中国，就在武汉非常主要的一个芬太尼原料的生产商呢，叫远程公司，他的这个负责人就在2019年的时候被美国国务院就是等于是通缉了。
OK， 所以在听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美国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毒品危机哈，就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一边是这个墨西哥的毒贩啊，从边境危机利用我们的边境的宽松的政策和漏洞不断的运毒，另外一方面呢中共这样的一只大老虎哈，他利用他的这种政治啊国际的这种地位哈，来不断的跟美国在这边叫板谈判哈，所谓的谈判，但其实他没有做什么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做哈？美国政府，您期待我们的政府应该怎么做来解决我们面临的这种真的是威胁到人生命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啊危机？其实也是伴随着这个非法移民危机哈，这个双重而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说了很多了，想听听看听众朋友您怎么看的？对于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哈。比较宽松啊，对于这个边境的开放、非法移民的处理，都是一些比较宽松、宽容的一个态度。您认为应该继续下去吗？还是应该强硬起来？无论对于墨西哥的这个美墨边境，还是对于这个中共政府走私芬太尼、提供芬太尼原料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呢？欢迎您分享您的想法和意见啊！888-275-1628，888-275-1628。
对，因为其实呢，可能我们华人家庭啊，一般来说对于毒品问题都觉得说可能离我们挺远的，就是尤其是说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亚裔印象当中呢，可能吸食毒品的比较少，但问题是现在这个芬太尼是跟一般毒品不一样的，一个是就是说它并不是。就说就像这个就是前几天嘛，上周还是前一周，在中谷加州中谷就有一个13岁的学生带了一瓶药片去了学校，结果呢就是这种彩虹色的有颜六色的，结果学校里的学监就打开来看一看，闻一闻，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就毒品过量送医治疗
啊。他没有吃，只是闻一闻就过量了，是吗？
对，他就打开这个瓶子看一看，闻一闻，因为他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就发生这个毒品过量啊。所以你就想想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你都难免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真的
是
一个在面前，我们不是危言耸听，这个就是说你稍微想一想，这个有没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或者自己朋友的孩子身上。
嗯，好，那么听了这样的事情，我想很多家长应该是有所触动哈，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那现在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有一位高先生在线啊，我们听一下高先生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好。
哎，你好，我同意这些这些参议员哈提议要对这个毒贩哈进行重罚哈，或者是重刑这种判法哈，这是应该的。另外美国政府也要自己要检讨，你很丢脸的说毒品运进来你居然海关查不到，或者你疏忽了，或者你人力不够，你要想出办法去严密的监控，这个美国该要检讨了。另外过去的事实上也证明过，美国自己政府也承认过，就是由美国退休的这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跟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墨西哥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忘了那个国家哈，跟他们进行合作，他提供密线，他提供这个 FBI 怎么去抓他们或怎么样，他都提供情报，他当然他是拿到很好的高的报酬，这方面内部也要进行检讨，我想可能还是有这种人，大家要政府要下了功夫 ，FBI 也好 ，CIA 也好，要去调查这些事，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谢谢高先生哈。那我们的节目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了，如果有听众朋友还想分享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同时看新田最后有什么想总结的关于这个话题。
对，我想听到这些呢，肯定大家都在想到底应该做什么哈，所以呢，这也是留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了。但是我想，我们做就是说解决问题，肯定是从根源去解决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方方面面确实有很多地方呢，都应该要去就是找出解决方案。但是最最根源的，是不是最最重要呢？我就讲到这里。
好，非常有启发性哈。那么这个话题呢，同时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关系，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哈，也请您敬请关注。好，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丁月。
今天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